上说天文，下说地理，再说音乐和电影，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想说点什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电影。电影大家熟知的就是刚刚过去的88届奥斯卡金像奖。那在这次金像奖里面的，我给大家先说一下它的获奖名单。获得最佳影片的是托马斯麦卡锡的《聚焦》，获得最佳导演的是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然后他的《荒野猎人》也是在电影节之前也是夺冠大热门。然后这位导演，墨西哥的导演伊纳里多，他也是去年的最佳影片《鸟人》的导演。然后获得最佳男主的，这就不用说了，小李，这已经成了网络热门话题了，凭借《荒野猎人》。然后最佳女主是房间，就是在《房间》这部电影里的女主布利拉尔森。然后房间这部电影也是在多伦多电影节中获得了人民选择奖的第一名。在一些最佳男配，马克里朗斯间谍之桥，这是一个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然后最佳女配，艾丽西亚维坎德丹麦女孩。然后这是讲了一个关于变性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变性人的故事。然后最佳外语片是匈牙利的片子《索尔之子》。最佳纪录长片《艾米》，最佳动画长片《头脑特工队》，这应该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在其他的小奖就不说了。然后值得一提的是，Mad Max 疯狂麦克斯，他获得了包揽了几项技术大奖。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最佳音响，最佳音效等等。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电影的特点了，就是技术为主。咱们一会儿再聊这个问题。然后在奥斯卡的，这是获奖的，在提名中比较大家知名的是马克·鲁法诺，饰演绿巨人的那位。然后他是还有《惊天魔盗团》，然后他在《聚焦》这部电影中的表演确实还是令人比较称赞的。
哎，你都说了这么多关于各种各样的奖项啊，那些提名的人，你要不先给我们讲讲这个今年最佳影片吧，那个《聚焦》。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其实看这部影片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是这几年都没有的。我看完了电影之后，当他最后字幕出来那一刹那，我大口的喘气，喘了近5分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一样。这是我最直观的一感觉。这个电影的特点我认为是真实，它的背景是2002年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然后讲述的是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教父性侵儿童的事件。当时这篇文章也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而其中抽丝剥茧这影片的感觉，我感觉是非常有逻辑的，它一层一层直到最后把谜题解开。这是我对这一部影片的看法。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情节推动，就是说情节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对，
这届电影节的 Mad Max 疯狂麦克斯4狂暴之路。
Mad Max 这片子我当时怎么说，当时看到其实还挺偶然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爆火这个片子，但其实看到第一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怪异的电影。怎么说呢，它情节我感觉是有点就奇怪的过了头的那种，不太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我感觉他可能是更多的是在怎么说，讲述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人的怎么说呢，甚至可能聊到比如说对于人的这个存在什么相关的一些探索，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这个方向。但是当然剧中他确实得到了很多关于视觉效果呀这种相关音效的这些大奖，确实他的 视觉效果还是很出色的，很让人震撼。音效的话也确实很有意思。
其实我从技术这方面我想讲一下，因为这个疯狂麦克斯它的摄影，确实摄影这部分我是比较的认可的，因为正常的一般的电影手法，两个人对话的时候会用正反打的方法，但是这部片子里没有，他用的是另一种方法。而其中更能显出他拍摄水平的是，比如说里面有打斗戏，把人从上往下摔的时候，他会从下往上拍，是一个仰角的效果，这样会显得摔出来更重，就是这种小的摄影细节，才构成了这部片子为什么技术会拿那么多的奖。
有道理有道理。这片子反正，哎，不过我确实不是很看得懂，也就别多说了。咱们下一步，
下一步是《荒野猎人》，也是小李通过这部片子拿了奖。其实这部片子给我的感觉是和去年的《鸟人》一样，他们是同一个导演，获得了最佳导演的伊纳里多。然后给我的最大感觉其实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其实它的故事线其实挺明确的，但是我总感觉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挖掘出来，我有些没有看懂的地方，也许它给人的就是一种状态。而且想提一下的是，这部片子在美国是 R 级片，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杀戮血腥暴力的镜头，然后其中第一段的一个长镜头的暴力镜头其实真的把我吓了一跳，第一个镜头就让我感觉有轻微的不适，然后这在进到国内之后肯定是要删节的。然后这部片子也会在3月18号，应该是3月18号吧，所以会在内地上映。然后当然真的删节完之后不敢保证这部片子是什么样的，因为正是有这些杀戮才能体现出荒野猎人的荒野嘛，艰难求生的那种感觉嘛，不然大家一起很开心呢也并不能表现出这部片子的主旨啊。我想讲一下小李的表演，他也获得了最佳男主，就是他有很多的突破，比如说他与熊搏斗，他被活埋，他吃生肉吃生鱼，据说这都是真实拍摄的，确实看的时候我有一些肠胃有些不适。然后这部片子其实是我感觉是导演伊纳里多为他量身定制的，因为这部片子没有太多的台词，然后也有不多的感情的表现，其实这两项正是小李所欠缺的，所以是小李遇上了一个好本子，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才获得了今天的最佳男主，这是我想说的。接下来我们聊一部片子是只拿了一个奖了，并不是夺冠大热门的，只获得了最佳视效的《机械姬》。
其实刚说到那个《荒野猎人》，它剪就是被删，可能会被删减。其实这个《机械姬》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未删减版，还有一个删减版。我当时看的是未删减版的，后来去关注了一下删减了哪些内容，一个是就是他这部电影不是讲的是人工智能嘛，就是删减的一个镜头是一个机器人他想要被困在了那个一个房子里面，他想要出去，不断的砸墙，最后砸到自己的四肢都已经掉下来了，然后就类似这种镜头结果被删减了。其实这部电影讲的是关于就是一家公司，它开发出了一个新，就是一个人工智，一个很接近智能的机器人，它去来让一个人检验这个到底是否完成了图灵测试。然后，其实看完这部电影吧，我觉得它真的是治愈，抑郁的愈。它就是男主就是在测试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就是感觉到机器人爱上了他，但其实这个机器人只是在利用他，这个然后并且杀掉了制造他的这个，就是那个制造出他的那个人。
这是一部集科幻、爱情、谋杀、悬疑一体的片子。
对，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爱情的部分，因为他这个人工智能真的是更倾向于人类了，他就是可以说是没有感情，但是他就是有人类的一些阴暗的面在里面。他就是
其实我觉得吧，你说这个人类阴暗面，这不一定很准确。就人工智能呢，我也看过一堆相关的书，这个片子我也看了。我当时觉得，就是首先它情节去到最后确实反转的还挺厉害，但是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就是之前有一篇文章，它是这样讲：这个人工智能它可能是人类可能近几十年以来最重，就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一个发明。也如果真的发明出来，它很有可能就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发明，因为当你真的能创造出一个可以自己学习人工智能的话，它可以用远远超越人类的一些手段来充实自己的知识，让它达到一个远远超越人类的一个级别。这个时候，就是说它人类对于它来讲，它是怎么看待人类？它其实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事儿。就算你把它，比如说编程成为一个，你让它单纯学习知识，它也有可能引导出一个，比如说我要把人类都杀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学习知识这样的逻辑。就说它很可能带来人类的灭绝或者是永生，这是
啊，这就是人工智能的问题了。这其实这种话题有很多、很多的探讨。
不过电影确实还是很有意思，整个情节非常的，编排得很好吧，确实原创剧本。
嗯，好的，那聊完机械姬，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获得最佳女配艾丽西亚·维坎德的《丹麦女孩》这部片子。
这部片子是关于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变性人的故事，就是她是获得了最佳女配，但是这个人扮演的是男主的妻子，所以看完就是看到了这项奖，我才顿时明白了，她那个小雀斑她扮演的不仅是男主也是女主。但是其实这部片子吧，刚开始看我觉得感觉怪怪的，有点接受不了，但看到最后就是男主做完手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女人的时候，他躺在了那个椅子上，就是特别虚弱。他对他的妻子说，他就是这时候他才感觉到他是，就这才是他真正的自己嘛。就当时我就感觉到，真的就是，
你指的是那种感觉获得了重生的感觉吗？
不是，我就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就是包括。就是卡罗尔这部是一个关于讲的是女同性恋的事情，这部影片它虽然获得了提名，但没有得到任何奖项。然后这个关于变性人的这个影片，它只获得了一个最佳女配，虽然它也得到了最佳男主的提名。再包括去年的模仿游戏，它虽然是艾伦图灵的传记，但它也讲的是它是一个这个扯到了它是同性恋的事情。他虽然获得了最佳男主的提名，但他也没有得到奖。再包括之前的《断背山》，好像最终也是给李安了一个最佳导演奖吧。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虽然提名了，好像对这些影片有一定的肯定，但其实这个社会上对于这些的歧视还是存在的。
那刚才是丹麦女孩，那现在咱们聊一聊她获得最佳动画长片的《头脑特工队》。其实我感觉这部片子它是由皮克斯和梦工厂一起出品的，这部片子跟之前皮克斯和梦工厂的片子的大体的模型有像也有不像的地方，而我觉得正是它那种创新，那种不像才使它有今天最佳动画长片的这样一个奖项。我觉得它最好的创意是它把所有抽象的东西具象化，它里面的想象力，各种情绪小人，各种记忆球，都是我感觉非常棒的想象力。而这部电影的动画导演的电影彼得道格特也是之前指导过怪兽公司和飞屋环游记的，这两部电影都是很好的动画电影。十四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其实看过很多就是美国的这些动画电影吧，我觉得这个是一部没有反派的，你就会觉得看起来特别轻松，虽然它也在有冒险的一些环节在里面，就是整体感觉看起来特别的开心，虽然也会提心吊胆。
这也许就跟其他的动画不太一样的。
对
啊，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萨萨，
我是十四，
啊，我是 March，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拜拜
拜拜
拜。